各位弟弟爸爸老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老等待，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的节目，要甲咱提供指教，还是要甲朋友分享的，请你下批互安，下批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弟弟爸 .net.tw。rainbow 小老鼠里里巴 .net.tw。 今天首先呢，来给大家分享这个校长召见新到任教师的训话。这个校长呢，对于这个经营学校有什么 principle 呢？他跟这个新来的老师说，学生啊，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绝对不能给他们体罚，要依照他们的成绩做不同样的对待啊，不体罚，这个很符合时代潮流。可是呢，依照成绩的不同，有不同的对待，这个就让人家很质疑咯。新教师的工，马拉贝纳分类啊，如何对待啊？好，这个校长的关键是下回呢，一共科企啊，得到 A 等的，要对他好，因为啊，医药可能是科学家对社会有贡献。科技呢，得到 B 的，也要对于好，他可能以后会倒回来好好做老师，将来是变做董事。那如果得到 C 的呢，以后可能是大企业家、大老板，是关系和学校的主流，当然要对于好，所以 ABC 都要好啦吼。那这点很有趣呢，因为呢，之前在网络上面流传一篇文章的功，在那个班上最后一名的后来都是什么哈？结果这个文章讲到后来，就很多那个倒数第一名备受老师嘲弄的，其实到后来都很有成就，自己有一番的事业，或是有自己的专长。这样子看这类笑话，赶快哈，这个得 C 等的药哈，可能是企业的大老板。那这个教师说，那碰到霸凌的同学、顶撞师长的，哎，又要怎么对待？好听讲，这种学生嘛，都爱对伊好，伊要进入可能是立法委员，还是民意代表。啊，老师讲，啊，那等着科举作弊的嘞，还是欧西老师诶，还是偷签家长的名，还是侵吞班会的公款，还是讲欺骗同学金钱嘞？结果呢，这些人要不要对他好？哦，校长说，这种学生呢、啊，要对他更好。千万不能得罪，因为伊以后有真大的机会做总统。好，今天首先跟大家分享这一则刺刺的笑话。那再来呢，要分享我自己哆瑞咪嘎迪的代志。那在分享之前呢，其实有一点挣扎，我分享这个干嘛？后来呢，终于找到了这个需要分享的理由。是这样啦，这个母亲节刚好过了没多久哈。那其实在母亲节这一天呢，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这一天呢，哆来咪一个面那补啊面臭到不平静啊，人家都来高兴的过母亲节，干嘛我的脸这么臭哈？因为在前一天呢，自己呢白目啦，根本处理的人说，明仔是要煮饭，结果呢得到的回应是 The Song of Silence、啊、其实也没有说很介意啊，因为这是在意料之中的答案啊，自己不要跟门去本啊。可是呢，虽然是意料之中呢，那也 有一点点的失落。结果呢，就点点啊起心动念哈，这个心魔就开始起作用喽，开始渐渐嘛，渐渐嘛哈，这是渐渐的，不是马上发作，开始想到。平常家事都是我在做，看到笨手没人要求啊，人家乱七八糟也没人要经历，渐渐的开始想，怎么这个家好像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经营，大概看他局外人，开始在想，其实我做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参与这个家庭。不过吼，那像那大概在家里是住边穿边吃边，我的唯一的重要性就是一个免费的劳务提供者。开始的有一点委屈，开始的有一点不满起来，那这个心魔呢就越来越得意了。那这个母亲节当天呢，我就早起买一些东西来送我婆婆，把家里呢 翁啦、囡仔啦，甲因交代爱做伙去看阮婆婆。一方面是借机会教育小孩子啦，啊，互阮翁一个机会当去看妈妈啦。啊，无吼是真少当去看妈妈，真少他们家里互动，就是讲。干嘛讲要去看也是蛮有压力的，因为不太知道要怎么跟婆婆互动啊，因为精神的问题哈，无法度看深刻的互动沟通。那哆来咪家己呢，这个人际关系也是很烂呐哈，跟人之间的互动的能力也是很烂呐哈，所以就变成一个压力。啊，所以呢，这个心魔呢，就好像在你耳朵旁边的呢挑拨离间的人赶快哈。就开始想，啊，要去看恁老母，得给我来处理。啊，你讲有想到要买蛋糕给妈妈？啊，你有没有想到你老婆的妈妈？啊，就想讲，我爸爸妈妈都唔得嘞呢。一个祖囝嫁去了，不仅没有得到半子哈，这个半子若有似无。然后呢，甚至啊，含祖囝根本无去。于是呢，从一点点的失落感了。慢慢的，慢慢扩充，扩充，变成了怨恨。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家己很清楚自己的心理的状况的变化，情绪的变化，心里面也有理性的声音。可是呢，当时候就是很任性的，很赌气的，安尼被他纠结下去。其实我去帮婆婆买东西的时候，我也可以很阳光的。很开朗的，顺便帮自己带一份礼物回来，然后大家一起庆祝。你给我偏偏阿美干，因为我在赌气。啊，去看婆婆呢，虽然说心理上有一点点压力，不过呢，我马扎公其实这个时间很短，一下子就过去了，因为也不太有办法跟婆婆沟通，看一下子然后就走人了。可是，在踏出这个一步的时候，总是有一点沉重。啊，我怎样？吵过一个，过去看婆婆，这么是一种教育。那同样的，对自己的妈妈呢？虽然说很远，没有回去看她，你哥也可以很阳光的跟大家说：“哎，我们来打个电话跟阿妈、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可是呢，还是让情绪去发作。虽然跟我靠点位啦，你哥这里嘛是臭吵，就是阳光不起来。就跟他讲一个气吼，塌掉哎。未通，知影要安怎做，不过就是未瘾去做，赌气，赌在说，人替我做的是我要求来的，这个就无迄个价值啦。我足希望讲因会当主动煮饭，我不稀罕母亲节蛋糕，我不稀罕大餐，还是啥物礼物。其实我感觉讲，这是可以轻易用钱取得的，这个心意没那么足够。啊，除非说立下几息，很努力的挺来啦，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开始帮我是讲，因啊也是按讲，我开始挂时间来标示一下呀。更重要的是说，平时的时候有那种对家庭的参与。啊，我做袂爱人强迫我做代志，命令我做代志。啊，所以呢，刚才打电话我妈妈啊叫阮翁。去改公母亲节快乐，我觉得我好像在强迫他。当然转一个念，那个是给他一个机会。你哥呢就卡在说那个不是他自己想到他自愿的啊，所以呢整个光辉伟大的母亲节呢问到位空气是假凝重哎，因为我一个人的情绪啊。其实到了晚上呢卡电话后妈妈啊大概都跟我妈妈说过话了后呢，我已经不生气了啦，但是又这个面子问题，我不能马上呢转变哈，我的欢喜起来，所以呢还是继续板着一个脸。啊，说来说去呢，其实这些情绪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自己做中心，然后产生了种种的情绪。其实去刚我看我们基金会的同修妈妈们啊，其实去刚做辛苦哎，底下嘞。经历这个基金会的资料，这书啦，整理上架，搬来搬去啊，哈，底下这波人哎，可他们忙得很开心。所以，当心思放在公益上面的时候呢，家己一挂零零角角就会缩小了。因阿伯在过母亲节啦，唔跟我家己为着，我家己呢，重心是摆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把自己给放大了。 就开始捂住起来，弄得大家不敢欢喜啊！啊，因为自己的任性啊，自己的赌气呢，让那些理性的声音没办法作用，这个魂师呢，没有办法去引导魄力，而任由这个魄的力量去发作。啊，这个魄力啊，更加强了，可能在下班下晚，可能要破口大骂了。不过还好，这个不是哆瑞咪的作风。啊，不过呢，也是因为自己的纠结呢，海竹林的人安尼莫名其妙，他们真的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哈，就是这样莫名其妙。他们以为是因为没有买蛋糕，或者是说因为没有吃大餐，然后我在生气。家己呢爱唤醒忏悔，我大概去扫点红胎。那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来检讨家己呢？我本来一直在纠结，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哦，干嘛讲出来？搁把想到一点。因为之前在这个电台有跟大家讲过，讲台湾新道这本册啊，其实也是一个生活的态度啊，有机会要跟大家分享出来的内容，结果呢，让我决定要分享这个个人的事情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书里面其实有讲到一些事情，好，大概参考啦哈。里面有讲到说，阿妈帮我介绍的是因果关系，共同组成家庭就有共业的关系，所以说一个家庭啊，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啦，就是有共业的关系。共业不一定是坏了，有好有坏哈，也许是来报恩，也许是来还债。阿公的心哇，爱随缘，顺便啊，再方便。如果呢不随缘呢，就不方便。变到真紧张，愈紧张的愈来。的路拍行哇，最后哇的都去爱想要死，变作忧郁。家己定一个规则，卡死在那个规则里面哈。其实我在自己赌气的时候，也是卡死在自己的规则里面的工。我自己要求来的服务，就不叫做贴心。到这，咱先静一段音乐，等下再过来继续分享。啊，种种的这个生活里面一些不顺利的所在，其实也是自己的业。那这个业到底怎么消？在忍受了这些锻炼、失恋，甚至是酷刑，熬过了，这业障就消了。但你在熬的这个过程中呢，不要越熬越满肚子的怨恨，满肚子的苦水，越要抗拒、不满、抱怨。那业障不但不会消，还会复成长，下辈子会再加倍考验。所以呢，当我让自己臭气冲天的时候呢，这些完全没法度消业，表示这个考试是不及格的，不但消不了业，将来还要重修。所以呢，别乱，赶紧欢信忏悔。那是我的，不是说我的家庭的成员不用教育，但是我不用用这个情绪来教育啊，我自己知道可以很理性的、很阳光的做法，可是自己起了怨心啊，你等都不好都该挂代志，不只是没办法解决，还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那附带一提的是说，自己这些情绪呢，你还是要花一些时间去理清它，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是压抑情绪，所以讲一切规定当中，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整理一下，到底在生什么气哈。其实一个情绪起来，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原因而已，啊，自己厘清的时候，也才有办法教育小孩，那也才有办法帮助小孩子看清他们的情绪，来帮因解套。啊，看到一些这些让你感到痛苦的事情呢，在书里面有讲到， 你讲着世间嘛充满需要去安慰的人，你爱变做迄个会当去安慰别人的人的首先的条件是爱心有同理心，才知影通好安怎安慰人。啊，毋过你要安怎有同理心，你都爱先家己去亲身体验流血流泪的痛苦。那不经过这些痛苦的人是无法度安慰人的，就好像一个从来没有头痛过的医生。要治疗会头痛的病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头会痛。真正有这种人，我有等过，还好他不是医生，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头会痛。所以呢，哆来咪以前在帮公公抓铃的时阵啊，还是帮我爸爸妈妈抓铃的时阵啊，常常会抓到痛点哈。那其实这些痛点呢，就自己常常会痛的地方呢。我公公问说，你是有恶鬼吗？我说没咧，自己倒一听就抓对了，应该大部分的人艰苦的时候都差不多差不多嘛。所以呢，我就开始觉得说自己这些身体上的不舒服还蛮感谢的，他没让我艰苦加工，我没法多行动影响我的生活，但是借此我可以了解别人的痛苦。那医生呢，用自己的例子做一些书上的生活态度的分享哈，那也许有人会不同意啊，什么家庭是小欠债啊，是公来报恩，什么够熬细人哈，怎么考验没有过，下辈子科举的题目也够困难，也许有人不同意，但是呢，其实至少它是一个相当正面的想法。你要讲大家真心的赞美上帝的时候，考验也会变作甘露。这在213页里面有写到，天下上无路用的人，就是要自杀要死红看的人，要增加亲人的心理负担，就是要报复啦，用家己的死来报复别人。这种人啊，在还没死的时候就在做鬼啊。有的人受苦天不让你死，要放心接受天的考验，转念之间业就消了，是天看会起你，才让你锻炼，若有信心接受考验，常常自行模考，学习新的东西，这不是很积极、很正面的想法吗？像我刚刚那个自己的例子，你知道要怎么想，你哥气堵在那里的时候，你就是不愿去做，不愿去想，会想到啦，不过不愿去做，要一直到那个体通透啊，有一个宣泄的口，就像说哦，因为我看到我高妈公生日快乐啊，哦，这样子叫同套，其实也不用闹到这种地步呢。所以说这个261页嘛，我说的修炼情绪啊，是修道的先决课程。所以呢，哆来咪啊，参第一关都不及格哦。最后再回想一句话，定静的时阵，你才会听到神的声音。这句话吼，在208页。阿霞那里冒出这句话呢，在这里再分享一个故事。对，跟同学们都会把这本书当作生活的指南。那老瓜一问的时阵呢，先念三遍明星咒，安安红红餐多拉巴尼汉。就是讲，那就来卡电话，好台湾行赶快，然后把你要问的事情先想一遍，然后再随机的翻开某一页，那你的答案就在那里面。那我要分享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我想要找那一段话的，是讲你那起怨心的时候，不但没有消业，还会负成长，那将来还要重修。这一再把看过，不过没记得多几页。那我在想说，我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可是我找不到那页怎么办呢？那我就试试看吧，用大家讲的这方法来横跨嘛呀。各个圈呢，这一页我看过，可是没有那个我要找东西呀。然后我就再往回一页翻，这一页我也看过啊，没有那个东西呀。不过我还是给他看了一下，结果。我要找的那一段话果然就在那里。那后来我在想说，那些诺叫我翻到隔壁那一页，不是我第一个要找的那一页，那隔壁那一页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东西我需要知道的。 来看一下，我觉得这句嘛当分享哈，定静的时阵，你再听到心的声音。那那情绪起伏这么大，你的心思就乱掉了，就没有办法接受别的声音，就没有办法产生智慧。也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家庭呢是最容易生情绪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大家太亲近了，所以各式各样的情绪很容易产生，不像在外面那么克制自己。所以说家庭就是一个很好锻炼的道场，不用刻意去为了修炼修行啊，去逃避这个家庭。好，以上呢，跟大家分享到这。讲吼，会晓讲啊，啊，不过碰到家己的时阵，是不是做会到？真的是要不停的磨练。所以，反省忏悔最重要。那来听一首纪录片《把一条河》里面的一首歌，我们苦难的苹果般。智慧是从苦难中生出来。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我是多瑞宾，这个阶段呢跟大家来搭一个时事的潮流。现在这个松烟文创园区不是产生很多问题吗？大家说台湾大哥大那也是算作文化产业，这个松烟文创园区那也变成商业区。那今天来分享一个文章，说台湾还要文化创意园区吗？重要的不是说要讨论这个松烟的问题，而是说台湾的文创人面临到什么样的困境。一共呢，自从呢文化是个好生意这个册大卖之后呢，这个文化创意跟产业一直变成连接起来，所有的中央地方政府都忙着从事这门好生意，而这个地产开发商呢也闻到了商机。而且作者说他在想长出来的文化园区到底要做啥，要怎么去经营它啦，它的目的是什么啦，它要呈现什么样的文化，它要创造什么样的文化。好，他说曾经有几年常常在中国很多地方受邀看文化园区，每一个地方政府都要做文创，于是中国长出了2000多以上的文创园区，这个 GDP 成了说服政府扔钱的条件。跟他说每一个人拿到这个日本村上隆跟名牌包合作就好像得到加持了，这个文化创意成了三业之后，大家跟他想的不是说这个文化要怎么让人看到，而是文化可以卖多少钱，它的产值有多少，变成商业啦，变成一个工业啦，赚钱的目标变成胜过的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发扬跟创造。好，在台湾呢有这个花东发展基金，也是说文化发展条例大量出炉，台湾也有几个文创基金希望让带动台湾的文化产业，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些文创人或科技人，这些有创意的人，他们面临到的是什么问题？实际上呢，很多文化人还是科技的人，在这种小小的种子还没有发芽之前就已经让制度压下来，通常呢或者是说自己向亲友家人募集资金，往往呢是钱收了计划就死翘翘了。比如说台湾最擅长的电子游戏，还是说 APP 软体设计者，他常常熬不到计划成型就已经胎死腹中。那这时候呢隔一个海峡的对岸中国啦，却有大批的金主来台湾催明日之星，就像马云这种人啊，于是年轻好手去让杀去对话。在台湾这文创业者呢，软体业者呢，往往得不到支撑，来不及长大。作者来说，常常在这国外设计展场上面看到羞涩的台湾年轻人努力的展示自己的成果。问说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设计展览，他说是法国的主办单位邀请他们来参展的，因为每年台湾人在这个红点跟 IF 设计大奖都有很好的成绩，可是台湾文创基金有多少案例是曾经扶植过他们，肯定他们跟有上市的机会的，他们完全爱靠自己的打拼，但是这些花钱的事情有时候也因为这个现实的问题和这些创意这些文化没那个机会发光。有的人会说卖什么事情都要求政府提拦者，卖什么事情都怪政府，自己爱打拼，但我们也看到真的很多人很努力想要有一个出头，不过真的是欠缺一个支撑的力量，政府不能因为这个论调他就可以推卸责任。像顶该分享的这个TFT Teach for Taiwan， 很多少年人不愿意去偏乡教书，他说到价值观的问题，但是除了价值观之外，他说撇开制度不谈， 所以制度也是有它的问题啊。题外话在讲说，这个价值观不是说少年人自己价值观的问题而已哦，还要看我们整个社会形塑的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让年轻人必须去符合它。不要只抱怨年轻人没有热情，没有实践的能量，也要看我们整个社会家长老师给了他们什么支撑。而且这些文创人呢，这种本来的不好生存，尤其在台湾环境之下，那这种如果不给他们有系统的支持，他们真的很难持续。像作者说，他有去这华东海岸走一抓，现在有越来越多艺术家移民华东，加上这东海岸有很多天才型的原住民艺术工作者，面对着太平洋的湛蓝海洋，有着古老的传说，这三海民族各自在部落培育出艺术种子，可是部落的生存是不容易的。于是许多人去大都市讨生活，做过油菜工人、搬运工人，还是帮忙工人，但是心中那个艺术创作的呼喊是没有停过的。可是迫于现实，他没有固定的收入，偶尔靠一年几回的艺术工作坊，还是用零散的买卖作品来维生。而在部落里面呢，一个学校可能不到20个小孩子，每天寂寞的没说话的对象。阿公小有名气的哈，靠名就会有贵妇包车来下单。阿那卡伯米阿西埃只能默默的守在海边等知音。阿又期待一旦丘吉瓜部落的年轻人这岛得来做乘船者，而通常他们没有学历，没有显赫的知名度。阿迪可想而知，因地公部门的活动跟推展当中呢，他们相对的弱势。你说他们的作品不够好吗？或者是说他们不够认真吗？不尽然呢，不能一概用这个理由来解释他们的困境哦。像这个西花来的接案公关公司呢，是不会看到他们的作品的。每天在华东海岸呼啸而过的中国观光客，也不会看到这些点点在画工的艺术工作者。观光客因关心的是往来收个麻吉，下期来对喝假蜜。在中国观光一条边的实况当中，东海岸艺术家其实是看不到开放观光对华东部落有什么实质效益的。这边的华林馆长对华东基金的理想是说要大建设、大华东，甚至是大山水剧场。因看到华林王说华林发展基金是起大楼，是投资硬体上会合，可是呢，整个的理想对文化完全没任何的想象跟规划。所以说文创其实跟文化跟创意好像只有跟这四个字的字面有关联而已，其他的都是要安怎赚钱的理想，要安怎赚钱的想象。未来
바로 아래로 쏟는다. 헤이온 아나둠 바도 우감이라 막돈 시나란 아사가다로 말리 살라 오마에 당하보노
是啦，原民会文化部他们有极大的比例是放在花东，不过成果有限。如果呢真正有心，应该是扶植跟保障艺术家、音乐人、舞蹈工作者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收入，比如说在各国的部落依照当地现况开设小小的工作坊，维持三五年来供给这个已经出赛部落先行者的讲师费用，以及工作坊年轻人的生活费，可以好好的学习，不用走去大城市的资讯局去上课，去大都市做劳动的工作，赚一点点的薪水，把他们的才华在追逐温饱当中消耗掉。而在部落这边的这种迷你的小学呢，作者林维公应该全面的用母语教学，留住下一代的母语，鼓励因各地回来部落来教书，各地的小学可以对现在的发展不同特色的混龄教学，不用各式的音乐文化艺术舞蹈运动 的小小种子，其实混龄教学在实作上是效果比较好的，他们的学习的成效比较好。可是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一级一级这样分开来教，老师较好教，不过其实这只是为了老师的方便，或者是为了一些自私的家长来考量，并不是为了小孩子的学习成效来考量。在部落里面不应该追求大型学校的正规教学，人家都没几个啊，你又这样一级一级分，其实也不适用在当地的，应该用来改走多元混龄教育，甚至发展出部落长期的承传培养艺术工作者的未来。现在各地的短暂的创作坊跟营队很难维持生计，现实的问题就是现实的问题。一边的叫说你要创作，你要走这条路，你早就要知道一定是吃苦的，这样自己去克服一个真正注重文化的政府，你看他的资金是不是又摆在这里。那些政府并没有积极的去媒合那种小工作室艺术家的作品去逛逛，还是看城市的设计公司来媒合，让人看到 Made in Taiwan 的美丽。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真实世界中很多人想要去出国参展，参加艺术家的活动，可是苦于经费短缺无法成行。一个团要出门表演，申请补助只给10万元，那是一个表演团体啦，两个人的机票钱都没够，啊，整个团要怎么出去表演，要怎么参展。可是他们常受到的对待是你不要就拉倒。那政府真的经费这么短缺吗？其实看他们的心放在哪里，他们的顺位是怎么摆，很多很多地方政府还是管市长民意代表开很多钱去外国考察，结果回来报告就是旅游公司的宣传文抄过来，连措辞都一模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去考察什么，就是借着考察的名义去旅游，去那大吃大喝。那像是客委会这个行政部门呢，每年拨走大家参加政治社交，可是却不肯花钱好好的培养传统的匠师还是客家戏曲的表演者，没有一个有系统的计划。那既然不要培养文化人，不要培养艺术家，不用音乐人，不优秀的表演家，那么盖再多的文创园区也只不过是一个披着文化招牌的百货公司。作者说是跟浮士德交换灵魂。他呢，作者张典婉也是一个媒体的是文史工作者，所以说他看到了很多文史工作者的困境，看到了制度面的问题。那这个制度面上的问题的反应也是社会，就是政府对发展文化这个想象这个理想的贫瘠荒芜。文创产业到最后只剩下产业。那时候龙应台在做文化保定的时候的已经被人家强烈的质疑，说把文化变成了产业，文化不等于产业，那你要发展的又是什么样的文化，就是没有发展到文化却发展成了产业。我们台湾人对自己没信心，对自己的品味也没有信心，可能也还没有培养出一个品味出来，所以买册的时候是看畅销排行榜来买册。而我们的表演团体，我们的艺术团体在国外得到名，喝过洋墨水在国外得到肯定的时候回来才会有市场，才会得到重视。要等外国人说好的时候，而且啥在米家喝，那自己呢，政府自己呢，却没有去发掘去发扬台湾优秀的有才华的文创工作者，真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其实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有计划有系统的支撑，才有办法让他们发挥他们的才华， 手工卡扎，像那个世界知名的画家，的确够啊，神游，伊嘛是有人吼，长期在赞助，人家有法度继续从事他们的创作。那那时候是私人的赞助，那起码公部门是不是会当想一个办法来培养咱家己的人才？那台湾人对于自己的品味不够有信心，其实也跟我们的教育有关系。我们的学校教育在这个艺术课程上面并不是一个很重视的课目，那其实不只是艺术课程，整个的生活教育都是一个美学的培养。不过我们的教育较注重的是课业，不是生活美学的培养。下期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外的人来看我们学校的宿舍，他提出了什么样的见解，那么来思考。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来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Bang, hang, yan, yan, and now.